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灵修《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撒母耳完成了神所高立他来治理以色列百姓的这样一个士师的职分。现在这样的一个职分已经交在了神所高立的扫罗的身上。扫罗如今已经成为以色列百姓的君，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撒母耳最后啊要临别赠言啊对以色列百姓，所以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啊，可以对比摩西在申命记最后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对比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在最后一命。对百姓所说的话，在主日我跟大家分享过啊，这一段大概分这一章分两大段啊，第一段是1到5节，第二段是6到25节啊。第一段是1到5节，是撒母耳请以色列百姓和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在耶和华面前为自己做见证，见证。他在做士师的时候，既没有使用手中的权力，贪恋百姓的财物，抢夺百姓的财物，也没有为了自己的私欲去加害别人，更没有因着收受贿赂，在判断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做假见证。所以这是1到5节，撒母耳请以色列百姓为他在耶和华面前做见证，因为撒母耳的职分是耶和华赐给他的，他需要向耶和华来交账，来表明在过去的这样的几十年的服侍当中，撒母耳是向耶和华忠心，顺服他的命令。来带领耶和华的百姓。第6节到第25节是撒母耳在临离开这个职分的时候，一如既往的，这不是第一次，而是几十年来一如既往的，撒母耳要在他的百姓的面前见证耶和华，见证。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对你们的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情，所以所有神的百姓都是神的见证人，所有基督的百姓都是基督的见证人。所以12章的核心经文就是第7节，撒母耳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的面前，要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情。那么在主日呢，我跟你们讲的是，作为全能的创造主耶和华，他的公义到底在哪里呢？作为这样一位全能的主，作为这样的一位全能的主。他的公义在哪里？啊，分三个方面跟你们讲到：创造本乎上帝的恩典，创造本乎美，上帝神所创造的和谐，上帝本乎义，创造本乎义。在应用的地方，因为我们长期在一个没有神的一个环境和文化当中，抵挡神的一个文化当中长大。而我们又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不仅是这片土地上，而是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当中，已经把神挪走，赶到宗教的小的领域当中去的，这样一个世俗的价值观当中长大。所以基本上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自然而然的 以上帝的命令，以为神而活，作为一个前提的，哪怕是基督徒。所以没有神不怕神，是我们普遍的生命状态。所以在主日在应用的时候，我要先跟你们讲到，因着神的创造，耶和华所具有的公义。但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当撒母耳对以色列百姓在叙述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的公义的事情的时候，这是基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的特别的恩典。他们不需要去讨论到底耶和华是谁，他有没有创造万有，他的全能是不需要去讨论的，这是一个前提。撒母耳向他们见证的是耶和华向以色列百姓，向这样一群独居的民所彰显出来的公义。所以在第七节，撒母耳讲得非常清楚，我现在要向你们所讲论的是耶和华向我们和我们的列祖所行的一切的公义的事，不仅向我们，你们曾经经历过耶和华的公义，而且这样的耶和华的作为是从你们列祖开始就开始做的。然后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撒母耳就开始回顾耶和华在我们的身上所行的公义的事。大概公元前2000年左右，神的恩典临到亚伯兰，呼召亚伯兰离开乌尔，赐给他应许之子以撒，拣选雅各带进埃及。大概是在公元前1446年，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现在这个时候，第一位王扫罗被立是公元前1050年。扫罗作王40年，1050年到1010年，到大卫作王40年。所以从这个时候，亚伯兰蒙召已经差不多过去了1000年。旧约圣经为什么要记载下来？圣灵为什么要感动摩西，把摩西五经记载下来，感动约书亚？就是为了要向以色列百姓表明神曾经在你们列祖身上所行的公义的事情。圣经本身就是为上帝的公义做见证的，神的话为神做见证，神的百姓为神做见证，将来神的儿子要为神做见证，他所建立的教会要为神做见证。所以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撒母耳用非常简练的笔触，非常简略的笔触，总结出了这个千年以来神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所做的事情的一个模式，一个循环。第八节说，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为什么呼求耶和华？因为在法老手下为奴，受苦甚重，所以你们呼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然后神就差遣摩西亚伦带领你们的列祖出埃及，但是你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个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中间已经略过了在旷野当中的忘记，从而倒闭旷野四十年，直接跳到了士师使时代，他们进了迦南，约书亚死了之后，他们一再的忘记 神就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这里是举一个例子啊，夏所将军西西拉非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中。然后以色列百姓再次呼求耶和华，承认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亚斯他路是有罪的，求神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然后我们必定侍奉你。然后神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差遣这些士师拯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在这里也记载了一直到撒母耳。所以撒母耳用这样一个几节经文极其精炼的将我们的列祖是怎么样在埃及呼求神，怎么样在迦南地呼求神，神怎么差遣摩西拯救你们，神怎么差遣士师拯救你们。但是一次又一次，当以色列 百姓向神悔改说我有罪了，呼求神来拯救我们，当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之后，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什么忘记神。所以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撒母耳用非常精炼的笔触把这个一千年以来当神的恩典临到以色列百姓开始，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立约开始，神的 百姓以色列人与耶和华的家中关系的模式就把它总结出来。这个关系的模式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百姓呼求，在苦难当中呼求，在绝境当中呼求，然后耶和华就拯救。第一步是你们呼求，第二步他来拯救。耶和华拯救以色列百姓，耶和华差遣他的仆人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第三步，你们忘记他，忘记耶和华，藐视他的名。然后第四步，再次落入仇敌的手中。然后循环到第一步，再次呼求。在这样的一个千年当中，神的百姓就是这样不断不断的藐视，一次又一次的离弃这样一位拯救他们的神。而神呢，一次又一次的再次出手拯救怜悯这一些弃绝他的百姓。所以八到十一节，撒母耳是对之前的事情做这样一个回顾，这个模式不断在那里循环。然后十二节就讲到现在的事，现在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啊，前面已经讲过了，亚门人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好像补充了前面的资料，补充了前面的一个背景。当以色列百姓要撒母耳来为自己立一个王的时候，这时候他们遇到的主要的敌人不是非利士人啊，是亚门人。当你们再次遇到仇敌的时候，这一次你们没有呼求耶和华，没有呼求神，再次赐下士师，赐下他的仆人，来统领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而是在这一次，你们对我说，对撒母耳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所以十二节是在讲现在的事情。而现在当你们又落在非利士人又落在亚门人的手中的时候，你们没有悔改，没有呼求， 反而要求撒母耳为我们立一个王，像外邦人一样治理我们。然后撒母耳说，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你们的王，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你们的王，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不断的在表明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王。你们向谁呼求？向耶和华呼求。谁来拯救？耶和华来拯救。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王。从神呼召亚伯兰开始，神就要做他百姓的王，在他们中间掌王权，带领，用律法来管理治理他们，借着会幕与他们同在。所以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神，而你们现在要我为你们像外邦人一样立一个王来治理你们。你们十三节，现在你们所求，你们自己求的，你们所选的王在这里了，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所以到十三节，我们透过下文就会知道，撒母耳要用一件事情，撒母耳说，我马上你们现在站住，我要在神面前行一件大事。这是割麦子的时候，割麦子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的旱季，是不会下雨的，这个时候的雨水是非常少的。所以撒母耳说，现在是割麦子的时候，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然后你们就可以知道你们立王的这件事情，就前面十二节所说的，你们定要立一个王来治理你们这件事情，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然后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打雷降雨，百姓就甚惧怕。百姓之所以惧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时候不可能打雷降雨，所以这是出于上帝的作为。第二个原因是这时候不能打雷降雨，因为麦子在收成，懂吗？一场大雨滂沱，收成就全毁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天气气候就是不会打雷降雨的？就是这时候是收成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然后十九节，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立王的事上正是罪上加罪了。罪上加罪这个词原文是有极其强烈的那种力度的。所以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惊惧，我们犯罪了，我们快要死了。但是十四节啊，我刚才特意跳过十四节，十二十三讲他们立王，后面讲撒母耳因着行这样一个神迹，就是来定他们的罪。但是十四节是连着二十节的，撒母耳就对他的百姓说，十四节和二十节讲的是一个意思。撒母耳对他的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样个恶行，厌弃耶和华做你们的王，但是现在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耶和华已经将治理你们的权柄给了扫罗了，所以你们现在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十四节说，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就好了。所以撒母耳说，你们立王这件事情上是犯了大罪，但是现在神已经给你们立王了，所以王要带领你们的职责是什么？就是要带领你们 侍奉耶和华。神之前使用撒母耳，使用这些士师来治理你们，神现在也可以使用他在你们中间所立的这些君王来治理你们。谁来治理你们不重要，重要的是治理你们的人带领你们顺服在谁的权柄之下。所以撒母耳的意思是说，你们若悔改，知道自己在立王这件事情上犯罪了，不要紧，你们只要再次与你们与神为你们所立的王一样敬畏耶和华，侍奉耶和华，那耶和华神你们的神仍然是你们的王，仍然会赐福你们。这里22节啊，是一个对整个这一段啊，整个从第6节开始到25节的一个中心核心经文，就是耶和华公义的事情。耶和华的公义体现在哪里？22节，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撒母耳在这里再次向以色列百姓确认一件事情，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耶和华选你们做他的子民，拣选亚伯兰，拣选以撒，拣选雅各，本来就不是因着你们的行为，是出于他的喜悦，出于他的恩典。然后如今你们若生活在他的面前，侍奉他，顺服他，遵行他的命令，尽心尽力的爱他，他必会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他的大名是什么？耶和华的名是什么？他是慈爱，是恩典的，他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因为神与雅各家所立的约，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必定要成就的，神必定要使你们成为大国。所以核心的关键点是在哪里？是在你们是否愿意悔改，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再去侍奉那些假神。所以这里讲到，你们不要再去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同样，撒母耳说，至于我，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所以撒母耳他虽然不再做你们的事实，做他们的事实，但是撒母耳说，我仍然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祈求，以致我自己得罪耶和华。所以撒母耳仍然会为以色列百姓祷告，这本身就是撒母耳应该要做的事情，这是神命令他要去做的事情。撒母耳说，我不仅要为你们祷告，我仍然会善道正路来指教你们。这就是神在他的百姓当中设立牧人的作用，牧人就是为主的羊来祷告祈求，并且用正路来指教带领。所以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大。但是25节，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若仍然作恶，仍然偏离耶和华，仍然去顺服那不能救人的偶像，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神就怎么样厌弃你们，也会厌弃他所高立的王。好，这一段第6节到25节，耶和华 撒母耳透过回顾耶和华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所做的事情，不断地向以色列百姓彰显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对他的百姓的恩典，不仅是在于起初呼召他们是出于恩典，而且在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忘记神，弃绝他的时候，神仍然一次又一次的差遣人在他们呼求的时候拯救他们。第二，上帝的公义，神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的百姓被拣选出来，被恩戴聚集在一起，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弯曲被谬的黑暗的地上去过公义的光明的生活。所以他的百姓必须要活在上帝的律法之下去行。所以神的公义是不会打折扣的，他的律法是不改变的。所以在他的百姓一次一次的犯罪离弃耶和华的时候，神也将他们怎么样放在仇敌的手中，放在那些偶像的手中。你们不是要去顺服巴利吗？你们不是要去顺服亚斯他路吗？那就把他们放在那些偶像的手中。第三，神是信实的，他不会忘记他与以色列百姓与他们的列祖所立的约，就是神的旨意他是一定要成就的。上帝的荣耀必定要遍满全地，要借着他的百姓去遍满全地。神不是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人多力量大，成为一个大国统治全球。神是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一个上帝的国度，治理全地，彰显耶和华的荣耀。这个国是谁的国？不是亚伯拉罕的国。所以到了新约，主耶稣的门徒们还以为这是以色列国，这不是以色列的国，这是神的国。只是神的国，神要借着他所拣选的百姓，他所恩待的百姓，在这个地上怎么样彰显扩张，来将这个地上的恶给除去，将上帝的义和荣耀彰显。所以这就是回到第七节，这就是撒母耳所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向你们叙述耶和华所行的公义的事情。耶和华在你们身上之所以要行这一切公义的事情，是要实现他耶和华荣耀的什么旨意。我在刚才跟你们讲，当撒母耳对以色列百姓讲这一切话的时候，这是一个特殊的恩典。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公元前2000年，他们的先祖被神呼召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神的手就临到了，就呼召了亚伯拉罕，拣选了以撒，拣选了雅各。神与他们来立约，这是一份特殊的恩典。所以撒母耳才会说，神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所以这是神的公义，这样的一种公义彰显在一份特别的恩典的方式，彰显在以色列百姓旧约的百姓身上。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一再的厌弃神，神一再的再把他们寻找回来，因为这个约，上帝的信实的约是不会断的。神不断的在他们中间保守有自己的百姓，在犯罪之后可以回转下来向神来悔改。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你不断的做错事， 给公司造成损失。这个公司老板一再的挽留你，不把你开除掉，不断的再给你一次机会。不断的跟你说，啊，你可以再试一次，这次做好一点。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可以做得更好。你一次次的把事情搞砸，一次次的搞砸，你藐视他的名，他一次次的跟你说没有关系，你继续做。这个世上有没有这样的老板？没有的。如果有，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你的爸，懂吗？你再回过来看这一段话，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誓师，撒母耳要将誓师最后一个誓师，将治理以色列百姓的这样一个棒交接在扫罗手中的时候，撒母耳再次跟他们说：“你们不用惧怕，是的，你们做了这恶，你们心里面厌弃耶和华，但是现在神已经给你们立王了，我要为你们祷告，就是你们要在凡事上继续去侍奉，尽心去侍奉他，顺服他。神仍然与你们同在，神仍然不会撇弃你们。”仍然会用他的命令来带领你们，但是如果你们仍然作恶，那上帝是公义的。你们这样一群人，你们这是有特指的，现在在听撒母耳讲话的这一群人，你们和你们现在所立的这个王，虽然他是耶和华所高抹的，都必定灭亡。直到在你们的后代当中。再有人回转归向耶和华呼求，神会再次怜悯，因为你们仍然是在他的信实的约当中。所以撒母耳在他临离开他的职分的时候，他用这段话啊，《撒母耳记上》12章，再次向他的百姓显明耶和华的公义。耶和华是公义的，不义的是我们。耶和华是信实的，这样的公义的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因为他要成就他荣耀的旨意。好，这是今天啊，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旧约的角度来讲到。啊，耶和华的公义。我们明天我们再从新约的角度，再来讲到如今在新约的框架当中，我们怎样来见证基督的公义。那我们一起祷告，有一个结束。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祝你的手何等恩待你自己的百姓，在旧约你怜悯。恩待他们，你所行的这一切的事情，彰显主你自己的公义、怜悯和信实。如今也求主在你自己新约的百姓身上，用你公义、怜悯、信实的手，借着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上的每一天，也可以来见证主你自己的公义，见证主你自己的慈爱。求主持在恩待，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去顺从那不能救人、不能赐给我们平安、不能赐给我们生命的假神，而单单侍奉、敬拜、顺从你的带领。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